那么我们如是的能够见一切佛恭敬供养，心无厌阻，唯对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的恭敬供养心，心都没有厌阻，那也就是让你呀，对过去的众生、现在的众生、未来的众生都起恭敬供养之心。再来，正求一切佛法，心无厌阻。所谓的正求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不贪心。我现在就是婴儿，我就要老老实实面对我自己的本分事。我只是婴儿，我应该现在没有牙齿，只能喝牛奶。我走到四五岁的时候，那么我的本分事是我现在开始学走路啊，那么学吃稀饭。到四五岁的时候，那是我的本分事。现在人会痛苦的原因就是在于不知道面对自己的能力。我的能力只有牙牙学语，可是呢我却要攀龙附凤啊，把自己弄得挺高挺大，结果呢就障破自己。所以什么叫正求一切佛法，心无厌阻？正就是不分岔，就是不偏离，正就是一直道而行。什么叫分岔偏离？你打妄想，哦佛来现身加持我，哦佛现种种光相，种种啊这个形象，菩萨现象，这个都是由你正念当中已经分岔心，已经分岔虚妄之路出来，所以那个就是不正道了。所以随时随地由我们的心中修正自己的行为，修正自己的觉照，修正自己的贪心，修正自己的痴心嗔心，那么就可以安住正道上。如此的心呢，不能有所厌阻，不能讨厌修正自己，不能讨厌啊阻止自己的贪心，应该要很高兴我能阻止自己的贪心，我能布施的出来，这种心才对。有听懂吗？应该要很高兴能够修正自己。当你能修正别人的时候，你应该感到惭愧、忏悔、痛苦。为什么？当你修正别人的同时，你也是扩大自己的欲，膨胀自己。那有的人会讲啊，那师父照你这么说，你干嘛有时候凶凶巴巴的在骂人呢？我说啊，我虽然在骂人，但是我并没有膨胀自己的欲。我虽然在骂你们，可是呢这件事情过后，我并不把这件事情一直拿来膨胀我自己。这个因缘不同，所以你在说对方的同时，是愿对方远离愚痴，免堕沉沦的慈悲心，那么不算膨胀自己。因为这样子的同时，我转身就是修正我自己。我所谓的膨胀自己，在修正别人，就是当你有权有势，你就忘了你是谁，一天到晚用你那个愚痴无智的知见啊，要来压服他人，而且不懂得反省自己，这样子的，就是膨胀自己的，是错误的。所以我讲过，对修正你自己的贪心，修正你自己的愚痴行，不能感到厌阻，不能讨厌。你要对你自己呢，能够修正你自己感到欢喜，因为你开始愿意降服你自己。而在别人愿意修正你的同时，你要感到欢喜，因为 可能你没有观察到的地方，那别人愿意提醒你，他是救你，他是在救你，你要感到很感恩，因为现在的社会要救你的人太少了，每一个人都至少门前雪，恨不得推你一把，谁愿意救你？所以恶言恶行加诸于我们身的众生，其实是在救我们，只是你愿意跟他相应恶言恶行呢，还是愿意从他的给你的境界当中启发你内在自信的善知识？这个就跟你平常在第一大心当中熏修长养善根之心有很大的关系。再来，我们来看遍行菩萨诸波罗蜜心无厌主。再来就是你在正求一切佛法的时候呢，心无厌主，然后你可以正遍之，正行偏行，都是为了让自己，鼓励住自己，祝福自己，乃至于引导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够到达解脱的彼岸。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我刚刚说你们看我在骂人，你们就说师父你也在膨胀自己，可是我刚刚有说，我转过身来，我在回光返照，反省我自己，我在降服我自己，在这个时候我并不以恶心来说你们，我的心里面是希望阻止你们堕入三途，阻止你们继续再现这个愚痴相。所以虽然我现的不是善相，但是呢能够助你们长养解脱彼岸之法。那么虽然看起来我是偏行，偏离正道而行，但是其实我正在行菩萨波罗蜜。这里有听懂吗？有没有听懂？那么有一些人呢，自认为自己在救离众生离苦得乐，却一直排挤他人，说自己好，用种种不善的法，然后用种种攀缘的法互相攀亲附眷，看起来呢是带领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其实呢是更增长纠缠生死之缘，这个就是恶知识。所以因为我们正求一切佛法，我们就能够遍行菩萨波罗蜜。当你在遍行菩萨波罗蜜的时候，当然你会遇到很多困境，可是因为呢你不是以自私自利的心，所以这些困境会变成增长的善法。好像说当我在教化众生的时候，那么用很多的心力，可这些众生呢反反复复一段时间呢就返回那种烦恼性，哎，那我就觉得很疲劳。可是疲劳呢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不站在贪执他能够给我任何东西的立场，所以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他有困难再来找我，我还是一样秉着初心在教他，这个是心无厌主。这个也就是我跟你们讲过，你们是真诚心真实意来带一切因缘事情的话，你们不是以贪心，不是以情执，那么对方给你的反应你会疲劳，但是呢会增长你无上的波罗蜜妙法善法。可是这个必须呢启发你内在自信的善知识，这个就跟第一大心。所以你会发觉诸佛如来在教我们的基础上非常重要。第一大心什么？ 长养一切善根究竟不退有关系。你必须随时随地让你的善根成长，滋养它。你要用什么滋养它？这个就跟第三个正求一切觉照之法有关系。你必须啊用正念正行，那么不偏颇不贪执，没有回复性的因缘来长养你的善心。然后呢你能够啊开始降服自己，见过去现在众生都能够恭敬，那么你就能够遍行菩萨婆罗蜜。再来，因为你遍行一切菩萨的诸婆罗蜜，也就是能够以利他之心利他之行，那么你会发觉这个众生怎么这么死脑筋，就是没有办法转变。这个时候就有从你的自性当中会启发一种觉性，你会去观察他到底要用什么方法呢，我才可以帮助他离开那个愚痴境呢。其实境界的愚痴也正在长养你内心的善知识。当你呢用一个方法不行，两个方法不行，三个方法不行，四个方法，五个方法，全部呢都是为了让众生能够离开那个愚痴的境界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具足什么一切菩萨的三昧正定居。你就会因为要让众生离开种种的烦恼苦相而具足无量的三昧，教导众生你用这个下去学，你用这个下去学，这个时候就具足菩萨的无量三昧，心无厌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以一世观三世，流转流动转动这个轮转那么你不为所动，一念越三世，一念就超越三世。在这个时候你的心呢也没有起这种讨厌满足之心。所以说呢再来就是与一切三世流转。与一切三世流转就是我自己呢虽然还未究竟解脱，因为对这个正知见的确立发这种大心的关系，那么三世呢就如一世不变异。所以我有跟你们讲过诸佛如来以及菩萨他们最伟大之处，也就是成就累劫不变异功德名号。其实不变异就是我们真正该学的，不变异就是我们真正该学。我们今天呢众生就是在那边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没有变呢就觉得不好玩，就觉得无聊其实呢真正不变异当中才化现大千世界。所以再来那个心就是于一切三世流转心无厌足，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当中它的流动它的转环我们都不会被它所迷幻，那么也不起讨厌之心，也不起欢喜之意。这个呢就是大心。再来呢严净佛刹充满十方心无厌足，那么一心一意呢庄严清净诸佛国土遍十方界，这个呢心也没有讨厌也没有欢喜，有在做这些庄严佛国土之事，但是呢却不起讨厌这个不好的碎土，高兴这个是清净佛国土的心。所以在严净佛刹充满十方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妙有妙运妙行。你 还是要很努力的庄严这些众生心中的佛国土。可是呢，你却不能有生灭之执着，不能有生灭之执着。再来，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心无怨阻。那么有这个愿严净佛刹充满十方之心呢，再来就是啊，随意教化十方佛国土的众生，使令成就安住菩提心，使令成就安住佛道，那么心等通通不会有厌阻。再来呢，于一切刹一切劫中行菩萨行，心无厌阻。在这个时候呢，就必须住无生忍。在一切刹就等于一念，一切劫也等于一念，都在行这个利他无我同体大悲之行。这个心呢，不可以有讨厌或是欢喜。发这个广大的心修学啊，修正去除自己所有啊愚痴妄想的习气，转换成什么呢？转换成诸佛如来正行正住的习气，就是熏修。像这样修习一切佛刹、微尘等波罗蜜，啊，一切众生呢，每一个众生一个心念都是一个法门。那个法门呢，我们都有这个智慧方便法，使令他们就近解脱，度脱一切众生啊，使令一切众生呢具足诸佛如来的十种力量，心无厌阻。如果有众生呢成就这十种大法的话，啊，那个佛地啊垂手可得，何况是菩萨之地呢？如果啊成就这十种大法呢，那么长养一切善根，就能够离开生死之趣，能够超出声闻缘觉之地，能够出生在如来之家，具足成就诸菩萨的大愿，所行所造举手投足全部都是行菩萨行，住菩萨地，成就诸佛如来功德之力。那么这个呢是要讲到啊，这个我们要讲到呢，在善财童子啊参访善知识之前啊的前方便。为什么要讲前方便呢？其实这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在教化这些比丘初发心遍住菩萨行，初发心呢遍取等觉位。那么也就是呢要告诉我们呢，法的流传必须啊还是必须深重的流传。所以呢他先教化，教化什么？教化和合深重。这一段呢是文殊菩萨呢先教化和合深重，然后再来呢就是什么？再来就是教化非人。先有法生的流传之后，再来就是非人的护法，然后再来才是呢开始参访善知识，由初学，然后呢再来呢到等觉普贤菩萨行。那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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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请方丈。那么我们上一堂课讲到这个入法界品，那么先谈呢文殊师利菩萨劝化比丘僧，劝诸比丘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必须啊发十种的大愿心。那么十种大愿心一发之后呢，就啊可以成就无量无边啊的三法因缘。那么在成就这十种大心的同时呢，也可以啊速入如来之地，何况菩萨之地呢？那么这些比丘呢听闻文殊师利菩萨那么的教戒之后，就起无上的法喜。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先讲这个啊等同缘起呢？就是因为呢啊法赖生床，那么生呢是清净床相，所以呢文殊师利菩萨在要劝发这个善财童子成就这个好菩萨道的因缘之前，第一个就必须先护证。因为呢如果有生人啊的延续，那么法了这个清净法的床相才能够绵延下来。要不然呢在这个华严经法会呢，通常啊啊很多人都是这么说啊，那么说这个啊华严经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啊声闻众。那么可以也可以这么说呢，这部华严经佛陀不是一次所说啊，这里呢舍利弗尊者啊以及他的那些眷属呢已经啊都啊随入这个法会当中。这些比丘呢听闻这个法之后呢，就得到了无碍净眼三昧。什么叫无碍净眼三昧呢？啊就是啊熏修这十种大心之后，那么每一个比丘呢都能够明白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无所障碍。以什么来观世间呢？以清净心眼智慧心的眼睛观这个三世，好，那么观三世如幻，所以能够无碍。并且呢在这个时候呢悉见十方一切如来及其眷属量众生，在这个时候呢这些无得无碍净眼三昧的比丘呢，也因为观三世如幻，那么就可以啊测见诸佛如来以及诸佛如来因地呢教化众生，皆以如幻三昧法而来啊引导众生，让众生安住如幻三昧。如幻三昧呢，那么深入这个正身禅定之后，就成就这个无碍净眼。那么像这样子呢啊这些比丘呢虽然还未证得所谓的无生法忍，无上甚深的无生法忍，或者是呢还未到达等觉之地，但是呢他们个个呢都能够知道啊如来的十种本生，就是诸佛如来他们因地所熏修的因缘，乃至于成就菩提的自在，乃至于诸佛如来如何转法轮，以及种种的神力教戒说法辩才。得这些三昧之后，就具足啊实际的这种菩提之心。 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在劝化这些比丘呢，安住这些普贤恨，那么行持这个普贤恨法的时候呢，这些比丘呢啊，都能够啊出生这个大愿力海。那么出生大愿力海之后，身心清净。为什么出生大愿力海身心清净呢？因为安住如幻三昧。为什么安住如幻三昧可以身心清净呢？因为身心不染着，云过水无痕，得不死通明，已经彻达通见，明白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只是一念妄思增长无明相续之心，并不是真实有。那个无明相续之心，念头起处即是生，念头灭处即是灭，所以呢他们就得到呢这个不死通明。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明白，那么我呢不是今生死就没有了。在这个时候他们得这个不死通明呢，其实就是证什么呢？就是啊除分段生死。除分段生死呢，看什么？看尘沙无明惑。看尘沙无明惑，就已经知道念头起处即是生，念头灭处即是灭。那么就是准备啊净除啊这个变异生死。那所谓的变异生死呢，就是菩萨法。所谓的变异生死，就是念头起处、念头灭处的生死。那么这些比丘呢，得到这种明，哈，明就是啊无障碍，就是通达明解的意思。不离本处呢，就能够啊出生一切如来法身。不离开本位，也没有去，也没有来，那么就已经呢啊不离本位而生于诸佛如来法身之家，入诸佛如来同一法身之家，充满十方具足一切佛法。这个时候是慧解，并不是啊这个啊体证。那么所谓的慧解呢，就是已经明白我这个身体是什么呢？是不死之身，不是这个身体，不是这个生灭的身体，是我们本来具足不死的法身，金刚不坏的佛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法身呢就能够充遍十方而具足一切佛法。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在教诲这些比丘的时候，让这些比丘啊能够出生大愿海。为什么出生大愿海呢？因为呢他要这个比丘啊回小向大，如果没有大愿海的辅助，就不会有大愿行，那么就会疲厌生死，安住于所得的小心小量的这声闻证。所以呢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必须先劝化比丘呢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那么永成佛种。那么文殊师利菩萨把这个法交给比丘之后呢，那么永成佛种，就不会断绝佛种。那么纵使文殊师利菩萨没有在世人世间在世机，那么这些比丘都将成为文殊师利菩萨的法身。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啊，文殊师利菩萨劝诸比丘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矣。那我们先来看经文。 见次难行，经历人间，自浮沉东，住庄严床，沙罗林中，往昔诸佛曾所止住，教化众生，大塔妙处。亦是世尊于往时，往昔时修菩萨僧，能舍无量难舍之处，是故此林名称普闻无量佛刹。此处常为天龙夜叉、乾他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人与非人之所供养。时文殊师利与其眷属到此处矣，即于其处说普照法界修多罗，百万亿那由他修多罗以为眷属。说此经时，于大海中有无量百千亿诸龙而来其所，闻此法已，深厌龙去，正求佛道，贤舍龙身，生天人中一万诸龙，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复有无量无数众生于三乘中各得调伏。时浮沉人闻文殊师利童子在庄严床沙罗林中大塔妙处，无量大众从其城出来，从其城出来诣其所。时我优婆塞名曰大智，与五百优婆塞眷属聚。所谓须达多优婆塞，婆须达多优婆塞，福德光优婆塞，有名称优婆塞，师名称优婆塞，月德优婆塞，善慧优婆塞，大慧优婆塞，贤护优婆塞，贤圣优婆塞，如是等五百优婆塞聚。来诣文殊师利童子所，顶礼其足，又绕三匝，退坐一面。复有五百优婆夷，所谓大慧优婆夷、善光优婆夷、妙身优婆夷、可乐身优婆夷、贤优婆夷、贤德优婆夷、贤光优婆夷、床光优婆夷、德光优婆夷、善目优婆夷，如是等五百优婆夷，来诣文殊师利童子所，顶礼其足，又绕三匝，退坐一面。复有五百童子，所谓善财童子、善行童子、善戒童子、善威仪童子、善勇猛童子、善思童子、善慧童子、善觉童子、善言童子、善臂童子、善光童子，如是等五百童子，来诣文殊师利童子所，顶礼其足，又绕三匝，退坐一面。复有五百童女，所谓善贤童女、大智居士童女、大智居士女童女、贤称童女、美言童女、兼慧童女、贤德童女、有德童女、泛寿童女、德光童女、善光童女，如是等五百童女，来诣文殊师利童子所，顶礼其足，又绕三匝，退坐一面。尔时文殊师利童子知浮沉人悉已来及，随其心乐现自在身， 微光赫意，庇诸大众，以自在大慈令彼清凉，以自在大悲起说法心，以自在智慧知其心乐，以广大辩才将为说法，复于事实观察善才以何因缘而有其名，知此童子出入胎时于其宅内自然而出七宝楼阁，其楼阁下有七福帐，于其帐上地质开裂生七宝牙，所谓金银琉璃玻璃珍珠砗磲玛瑙。善财童子处胎十月，然后诞生，形体之分端正具足，其七大藏众广高下各满七咒，从地涌出光明照耀，赋于宅中自然而有七宝五宝百器 五百宝器，种种诸物自然盈满，所谓金刚器中胜一切香，余香器中胜种种衣，美玉器中盛满种种三味饮食，摩尼器中盛满种种殊异珍宝，金器盛银，银器盛金，金银器中盛满琉璃及摩尼宝，琉璃玻璃器中盛满砗磲，砗磲器中盛满玻璃，玛瑙器中盛满珍珠，珍珠器中盛满玛瑙，火摩尼器中盛满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满火摩尼。如是等五百宝器自然出现，又与众宝及诸财物一切库藏悉令充满，以此事故父母亲属及善相师供不此儿，名曰善财。又知此童子已曾供养过去诸佛，深种善根，信解广大，常乐亲近诸善之事，生与意业皆无过失，敬菩萨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其心清净犹如虚空，回向菩提无所障碍。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如是观财善财同观察善财童子已安慰开喻，而为演说一切佛法。在文殊师利菩萨呢劝化这些比丘发菩提心，那么让这些比丘呢得到这个无碍净眼三昧，那么能够知诸佛如来种种修行法门，并且呢让这些比丘安住在修普贤横行普贤横乃至于住在普贤横当中，那么之后呢也拯救这些比丘呢出离这个生死大海，那么由这个愿心愿行普贤横的愿心，那么普贤横的愿行呢，那么愿一切众生呢也能够出离这个生死大海，常以这种愿心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身心清净，并且呢也可以尽得这个不使通明就是能够得这个无量寿以及无量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生在诸佛如来的法身。那文殊师利菩萨呢在劝化这些比丘之后，那么就跟他的眷属就是跟文殊师利菩萨所有的眷属 就见次难行。见次难行呢，见次的意思呢，就是啊，慢慢的啊，往南方而行。那么往南方而行呢，经历人间，所谓的经历人间是什么呢？就是经过历练很多人的中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啊，太过于好像咬文嚼字，经历人间就是经历人间，你经过很多的这种乡镇啊，很多人聚集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呢，他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中间有很多的聚落，就是经历人间。至浮城东住庄严床，到这个浮城的东边。那么浮城呢，在晋朝的翻译品当中呢，又翻译成绝城。为什么会有福报呢？因为你必须绝，你有绝你才会有福。那么到这个浮城的东边呢，住在这个庄严宝床。什么叫庄严床呢？其实这庄严床呢，是一个树林。这个树林里面呢，常常有很好的，讲好听一点就是磁场。很多的修行人呢，喜欢止住在这里，并且呢，用种种的善法、妙法，乃至于清净法呢，来庄严这个道场。所以这里叫庄严床。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这里呢曾经是诸佛如来所修学过的地方，也叫庄严床。沙罗林呢，我不知道这个沙罗林是不是后来佛陀入涅槃的地方但是呢，他这里往下讲就是说啊，在过往的时候啊，曾经呢有这个诸佛如来啊在这里安止并且在这里教化很多众生。那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诸佛如来分布设立呢，那么让众生呢能够修福的地方。也曾经呢是世尊呢世尊我们讲过，就是一切世间最为尊贵叫做世尊。为什么是一切世间最为尊贵呢？因为在自觉之后，你有起自觉之心，那么就不堕入三途，更能觉他使令一切众生不堕入三途，在自觉觉他圆满，所以呢是世间最为尊贵的人，乃至于最为尊贵的法道。那么这个叫世尊。那么也是世尊呢在往昔啊修菩萨行，那么能舍无量难舍之处。不过呢他这个照这个他这个行止的话，所以这个地方有可能呢就是当初啊佛陀舍身啊为虎的地方。那如果照这么算起来的话，这个浮城应该就是什么尼泊尔的那个首都加德满都，可能是那里的所以这个林呢，这个树林呢，叫做名称普文无量佛刹。为什么名称普文无量佛刹呢？因为当初啊，佛陀如果是这一个设立宝塔的话呢，那么就是、当初佛陀是以太子三个太子出去玩呢、然后呢看到这个老虎，看到这个老虎啊因为生了几只小老虎，然后呢肚子非常的饥饿因为饥饿的关系呢，那么想要呢回心呢把这些小老虎给吃到肚子里。这小王子看得很不忍那小王子名叫萨多，看得很不忍那么就准备呢叫他两位兄长 啊，大王子跟二王子离开，那么呢他自己也就舍身为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啊，佛陀的因地修行是说呢，他跟啊五百这个修行人在呢山里面修行。在山里面修行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呢修到啊已经有五通。有一天呢，他在山顶上呢看到，他在山顶上呢就看到呢啊，这个山谷里面呢也是一只母虎刚心产，没有力气呢出去啊啊这个找食物，所以他就从山崖下呢，山崖上投身到山崖下来喂老虎。所以佛陀在因地啊讲到难舍难行的时候，就有两个因缘呢，喂虎的因缘，可能地方离得不是很远啊。这一次我们去印度呢，就有看到啊舍身喂虎的舍利塔，那他们呢也在怀疑到底哪一个是。其实在山中央呢跟山上各有一处，如果照这么说的话，一个就是啊他以五百仙人那么修行的投身喂虎，一个是呢与他的两位哥哥去玩，看到然后就喂虎的地方。所谓的舍利呢，其实就是他的父母亲呢啊，那个舍利塔就是他的父母亲，就是国王与王后呢，把那个啊他的被老虎吃剩的那些骨头埋在那里。那因为是宿世修菩萨恨，那么难舍能舍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常为所有一切的龙天呢啊天龙夜叉乃至于这些前他婆阿修罗呢常所恭敬尊重。因为呢随学菩萨的一念慈心，就能够让他们舍离恶趣，所以那个地方啊也叫名称普闻无量佛刹。也因为呢啊菩萨的发心呢，那么啊随手啊受这个十方诸佛如来之所赞叹。为什么呢？因为呢有出生了一个准备成佛的法王子。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刚刚讲到啊，这个浮尘文殊师利菩萨呢在劝化诸比丘之后呢就往南而行。那么往南而行呢啊，有四个意义。什么四个意义呢？第一个就是正。一般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都是以南方为正，其实南方为正的另一个啊说法就是表什么？表中道。为什么是中道呢？因为东方是出生意，那么西方是灭意，所以佛陀啊叫我们要好好念阿弥陀佛的本意，就是要我们呢常处在生灭当中，那么要我们呢专注于我们灭的时候明天还能够生，也就是要我们得什么？得刚刚的不死明。我刚刚有讲到有没有不死之明，听懂吗？你如果能够明白证入这个不死通明，你能通达我今天好，从东方而生，从西方而灭，我今天晚上就在西方灭，可是当我生的时候早上起来阳光呢从东方而生，一直到西方而落的中间这个过程都处在中道，面向南方处在中道，那么你们呢就能够啊得这个不死通明。所以佛陀要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告诉我们当你念头起处念头落处，你随时随地生命都在延续，除非呢你证入，当你完全呢证入诸佛如来菩提果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具足无量光无量寿， 而具足无量光寿的真正含义就是、啊、诸佛如来以众生心为心，众生心起念处，我的光明亦随之而起。众出众生呢心灭之处，那么我的无量寿该休息的时候也随之安息。所以无量光就是生意，无量寿就是灭意，在生灭的过程当中就安住中道，不偏离生不偏离灭，每日的运作就是不增不减。好，那么南方呢啊有四个意义啊，文殊师利菩萨呢劝发比丘之后要往南行，那么所以说呢啊，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第一个首先就是要复习什么，复习法藏流传，要先复习法藏流传，然后呢引导众生安住中道。那么再来我们来看啊，南方呢啊，那么有四个意义，第一个就是正义，正确的正，好像指南针呢或者是指南车啊，它那个方向永远指向南方，让你不会迷失方向，给你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就是正义。第二个呢就是备案向明义，表示呢舍离一切障碍障难，那么向呢啊如理如行而去，所以第二个呢是备案向明义。为什么备案向明义呢？当我们面正面对南方的时候，当现在我们正对南方，那我们呢我们身上东方日出，然后呢到西方，这个整个都是光明，我们就是面对光明。那我们的背后是北方，北方就是阴暗，表阴暗，所以南方是表光明。表光明的话呢，所有的众生啊喜欢南方的那种中道义。那么为什么呢啊，这个跟古时候的人啊，那么显农工啊啊，这个龙的皇帝位，这个皇帝啊坐的位置要朝南方，皇帝吃饭，整个家庭最大的家长要坐在南方，坐北朝南的原因都在这里。第一个是他向光明，不潮湿不阴暗。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中道，中道不偏颇生灭，他常日正当中。所以啊，南方之意呢，第二个就是备案向明。那么在正南方的时候，第三个意义就是离增减，就是非增非减，注中道的意思。好，那么也表示呢南方呢是离开两边，就是啊舍离善恶两边。好，舍离善恶两边呢就表中道的法界。第四个呢，南方呢是属于生意，因为主阳，北方呢是属于灭意，属阴。怎么说属阴呢？好，来我们现在来看，当东方起来的时候阳光升起，然后呢慢慢还照慢慢还照，整个南方呢啊都这样子经过东西嘛，东到西的时候，南就是整个呢都在阳光的环照之下，可是呢东西，然后呢再来北啊，要经过北再到东，所以这个北的方向呢就是晚上，表晚上阴暗之意，所以南方主阳，北方主阴，所以是内，北方是属灭意。那么在南方呢主生的话呢 就是一切善法不灭之意。所以啊，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劝化诸比丘，诸比丘呢还没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是在哪里？是安住在北方，北方正要去向光明，朝阳起来要去向光明的时候，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劝化他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也是呢带着他们渐次南行，慢慢的就要往生意、往中道意，乃至于往极灭涅槃的西方意而行。那么这个就是渐次南行。那我们历人间，这个经历人间呢，就是经过历练啊。那么很多很多，从很多的乡村聚落，那么人与人之间啊，就是经历人间。自浮城东到浮城的东边，住在庄严床萨罗林中。庄严床刚刚有讲过，所谓的庄严床就是用种种的善法庄严啊。那么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浮城，在近义就是在六十华严里面所翻译叫做觉城，其实觉城也对，浮城也对啊，但是浮城的义更广些。你如果没有觉照，没有自觉的能力，自觉然后呢啊，觉应该善行一切善法，舍离一切恶法，那么你就不会有福报。所以是每一个众生都自觉之后，这样子的众生汇聚在一起，那就是福城。听懂吗？像你们安住在这里，你们如果能够自觉惭愧忏悔，有这种惭愧忏悔之心，那么你们所依住的地方，乃至于所有众生依住你们、依附你们所住的地方，全部都随浮城而聚。所以福从哪里来？福必须从善觉、自觉而来。在自觉、善觉，那么怀惭愧忍辱楷啊，就是那个战甲之后呢，那么更能自觉而觉他，就是起利他之行，使令众生能够反闻闻自性，使他们也都能够自觉。那么每一个众生都自觉，那么每一个众生汇聚在一起，都是有福之人，这个地方就叫福城。那么浮城在哪里呢？在南天竺啊，就是以前的南印度。在南印度的东边呢啊，那么是一个古佛塔啊，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塔已经有了啊。如果啊这个塔非常大，如果你在塔的东边呢，敲那个鼓啊，奏那个乐来供养，那么在西边就听闻不到。听闻不到那个古乐之声。那么讲到这个古乐供养啊，以前去斯里兰卡呢，那么他们以前有一个小土著的国王，对有一个佛陀舍利呢非常的恭敬，在一天六时当中啊，都有一群呢他们当地的啊这些古乐师，每一个时六时，他们一天以六时大时来说，每一个时呢，他们都会在那边呢跳歌唱舞，唱这个佛的偈颂，来供养佛也佛陀的正身舍利。这个是啊，在斯里兰卡那里啊。但是上次呢，听说啊，那个王宫古王宫呢，有被那个什么回教什么什么什么帕密尔之斧啊，用炸弹有炸到。那么这次呢去印度啊，那时候呢去到那个莲花生大士的那个湖， 我看到啊，一群女的穿的花枝招展，然后有一群男的拿着乐器，也在那个湖那边啊，又唱又跳的。那么我原先以为他们是在干什么聚会，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也是啊，昼夜六时常常去那里歌舞祭乐，供养莲花生大士。啊，这个呢，在我们中国倒是没有这样啊，昼夜六时去啊，用这个古乐供养。那么在这个浮城这里呢，啊，这里所有的人呢，啊，众生呢，都常常呢唱这个善财童子的这种歌词啊，赞叹善财童子，并且据说呢，这个浮城里面的所有众生呢，每一个众生都有解脱的啊这种善根。那么在这里呢，好，我们讲到所谓的经历浮城啊，并且呢在浮城的东边而安住。为什么在浮城的东边，它不在西边，不在南边，不在北边呢？因为我们刚讲到东呢是生意，每天早上阳光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啊一天新生命的开始，生的聚会。所以呢在浮城东边呢，啊，说这个法的时候，在说这个表法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准备出生什么，出生善财童子这个法王子。所以呢，啊，准备要生孩子了，生法王子，所以就在这个觉城，啊，也就是这个浮城的东边安住。但是呢，啊，在浮城东边安住的时候呢，那么还是必须呢怎么样，第二阶段，前面我们讲啊，文殊师利菩萨先教化比丘僧，在这里要教化什么？教化非人。教化非人，非人都躲在哪里？都躲在阴暗之处，也就是呢从将要黎明，然后呢顺带的就把这个阴暗北方的这些阴暗的众生都一起推向光明之法。那么所以呢止住浮城东。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文殊师利菩萨呢与他的所有眷属到这里之后，就在这里说什么法呢？就在浮城东的这个啊庄严床沙罗林中呢说普照法界修多罗。普就是遍之意，照就是光明之意。什么光明呢？智慧之光，觉照之光，能够啊普同照耀法界，这种修行法门。这种修行法门我有讲过呢，你看他下面那一句就是百万亿那由他修多罗以为眷属。为什么会有百万亿那由他修多罗以为眷属呢？原因在于众生随类各得解。所以前面我们要先讲往南行所表法的是正义，就是正确的方向路途。那么在你讲这个普照法界修多罗的时候，譬如我现在在这里跟你们每一个人在座诸位讲佛说阿弥陀经，这是一个佛说阿弥陀修多罗，但是呢众生随类各得解。众生怎么随类各得解呢？譬如说我在这里讲你们呢念阿弥陀佛，能够证入诸佛如来法性，能够直取诸佛如来妙有。我这么说的时候，在这里百千的众生呢，一个众生听到哦，我是直取诸佛如来妙有，他就安住在诸佛如来的法身妙有当中，随时随地起心动念，当处无一不是极乐净土。可是有一个众生他就听到什么呢？他听到我应该念阿弥陀佛， 我以念阿弥陀佛可以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么在下一个众生他听到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顺便观阿弥陀佛，观久了之后，我与阿弥陀佛融为一体，到时候我就能够啊生于极乐世界。另外一个众生就听到阿弥陀佛，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来接引我，让我不再受苦难。那么另外一个众生又听到，好，我要你念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是无上深妙禅，顿证入呢甚深禅定当中。所以虽然我讲的是佛说阿弥陀经这个修多罗，可是更有百万亿那由他修多罗以为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的什么眷属。这个眷属的来源是因为众生闻法随类各得解，以什么解？以正解。有听懂吗？有问题吗？如何正解呢？如何正解？正解必须是舍离我执，安住具弟子相。什么叫弟子相呢？师长的教诲如果是如理正道，不关师长之过，唯依师长之法而去除我执的习气，我慢的骄妄，我见的情执。所以啊，有些时候当你们与人之间相处，或者是当你们在思维法义，或是你们碰到烦恼的时候，可以用一个很深妙的法门。什么法门呢？立场互换。什么叫立场互换呢？今天当你要观师长的过失的时候，那么你开始去思维，我今天如果是师父，我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今天如果你们师兄弟或是与人相处有问题的时候，我今天如果是他现在婚姻的困难上，我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能容得下对方吗？我未必见得能容得下。如果你未必见得能容得下对方，为什么你现在不容下这个愚痴的人？这个就是立场互换。不能随学啊，不能当下马上体证同体大悲，但是可以随学立场互换。好像呢，当我们要整理我们这里啊，我要整理这些树木啊，啊，当然我要整理是以我的立场。所以我常常告诉你们，不必要动的地方你们不要动它。为什么？尊重生命。是需要动的，是比较长久性的，我们一定要动。是不需要动的地方我们不要动它，原因就是尊重生命，它也有生命。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呢，在浮城东啊说这个法义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法义呢？就是普照法界。怎么样能够普照法界呢？这个经这个修行方法怎么样能够普照法界？那么当然这个说法的人他的修行正入，就是以诸佛如来之心入一切众生心，为了去除众生的烦恼，为了提息众生 解脱苦恼，他必须呢以无我之心，以无我之行，以诸佛如来之智入一切众生心，才能够普照法界。这个以前我都跟你们讲过啊，思维佛陀的行为这件事情，像我们刚刚所讲到立场互换这个事情，如果今天这个婚姻是我走进去的，我会怎么处理？如果是以佛陀的角度，佛陀会是怎么处理？我心量有多大，我能有多大容忍的雅量，这佛陀呢他会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思佛行，说佛语，行那么思佛思，行佛行，说佛语。那么如此说来呢，那么你就能够啊，好普照法界。这种修行法门呢，当然就有百千万亿，那由他意思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在听闻这个法的时候，那么个个呢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法。所以他们每一个众生是因为我所说的这个法而证入他们所心乐的法义，所以这些呢都成为我所说的这个主法的眷属。